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真理的妥拉，你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用你妥拉真理的活水来洗净我们。主啊，赐给我们智慧还有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明白你的心意，行走在你的路上。主啊，让我们懂得分别为圣，特别在结合末后的日子，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律例的清洁圣洁，我们也要同样与你一样，因为你命令了我们，我们同样要圣洁。谢谢你保守这个时间，给我们耳朵可以聆听，帮助讲的，帮助听的，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接着这个陀拉的两份，第一份的第一句话重点是讲到死了之后，是利未记十六章开始，第二的部分是利未记的十九章开始到二十章，你们要圣洁。在我领受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题目刚好拼在一起，死了以后我们都要圣洁。就好像我们真的当初认识了主耶稣啊之后，我们真的欢喜快乐在他里面重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领受到我们同样要跟他一样圣洁的生活呢？所以今天想用这个圣洁的重生为题目来一起分享今天节奏的陀拉。我们读一下这个十六章第一节里边是怎样记载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这里就是提到一个情况，提醒亚伦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的两个儿子，宝贵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献上燔火，在神的圣洁当中，神取去他们的生命。所以有这个提醒，你不要随便进到圣所，到神的施恩座前，因为神说他会在施恩座前边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条例里边特别提醒亚伦跟他的后裔，一年就只有一次赎罪日的日子，你可以进来献上你们的赎罪祭。另外就是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今天我看到真的，刚才我们读到陀拉的章节里面有很多的训诲，你们要遵守的。我看到这里也好像是一个命令的方式，你们要圣洁，你没有选择，你们必须要圣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神阿爸父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在他里边重生出来以后，我们必须要像他。所以明白吗？我们的重生以后不是说啊，我自由了，我得着永恒的生命而已，乃是我们必须要走一条路，是过一个成圣之路，圣洁的生活，我们必要像他。不难的，刚才读到一些条例，有时候读到这些事我当然不行，好好看好好想，不是难守的，或者是一二容易守的而已，这是没有妥协的。神的圣洁就是圣洁，神的吩咐就是吩咐。你相信你真的是神亲生的吗？ 你是他的孩子的话，你有这个确信，你一定能做得到。所以今天呢，我想会回绕这几个题目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有关赎罪日的条例。思想一下赎罪日，刻苦己心。然后会提到亚伦的圣衣，其实上次我分享过，这次也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想跟大家谈一谈。第三，讲到这个阿撒色勒，还有行巫术。之后会谈到神吩咐的一些圣洁的条例。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你是否真的重生的话，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第一部分的陀拉里边提到这个赎罪日里边很仔细的一个吩咐，特别是亚伦或是大祭司他要遵守的，这个等一下会再谈。但是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这里讲到每逢次月初十日，就是神的立法的第七个月第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居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于尽，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这是在利未记16章29节。所以神特别分别一天出来。当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五个祭，其中一个就讲到赎罪祭。人你发现自己得罪神，你做错了事，犯错，你醒悟过来，你去献赎罪祭，是一年当中你有这个领受，你有这个悔改的心，你就可以到祭司面前献上这个赎罪祭，求神赦免。但是神吩咐了这个特别的有一天，这个叫赎罪日，七月初十日，这个不是单单普通的一个谁，是全体性的，全国性的，同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刻苦己心，在神面前去思想，我们有没有些地方得罪他，是一个从上到下，不论是最高的大祭司，甚至之后有王的出现，到卑微的哪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好，都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点，我们刻苦己心，求神的一个在他们当中取去任何一切的误会、罪过、罪前。所以在这里我们有时候会想到，神在节期的当中也好，都希望我们喜乐，都喜欢我们感谢他，在他的当中我们真的有无比的快乐。但是在某些时候，我们确实要回到原点，我们现在得到这样好的生活，喜乐的生活，都是因着有神，他让我们可以亲近他，回到他的面前。但是神是圣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通过他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这里不单单不是神的百姓而已，神特别提到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同归于尽。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不是单单个人的事情，这个赎罪日很明显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这个民族的事情，这个地的事情。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地里边，不是单单以色列的百姓，有其他的人在当中的时候，同样你们都要这样的有这个一天的日子，好好反省，好好检查自己里边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因为刚才我们读到律例典章当中，那些没有陀拉、不守陀拉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会因着他们的罪，地就污秽了，地会因着人的错误被玷污， 所以这个是外邦的人，他们不守的时候，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同样的这个地需要得到神的救赎、清洁、洗净。这一年就是有这个一天的日子，百姓向下同心，刻苦己心来到神的面前。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刻苦己心 Anach 的意思，在双字典 Bible 里边是 H6031， 它跟6030是类似同一个字，里边提到这个意思是受苦、低微、张悲、约束自己，还有回答。我们都很能理解这个刻苦己心。很多我们看到在现在以色列地里边，在这个赎罪日，他们就会有一天的禁食。这个刻苦己心可以理解成为我们通过禁食的方式约束自己，在哪天好好跟神亲近。我记得那一天曾经在以色列地经历过赎罪日，听到当时的人他们会讲，真的他们不但是犹太人也好，连世俗的犹太人，他们就是说不遵守陀拉的那一类，他们同样那一天都会，就是一年就是一起，他们必须要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禁食，好好把工作停下来。我听到的时候我也挺震惊的，我知道哦，原来他们不守陀拉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在哪一天来特别肃然起敬，平时忙碌做生意的人，他哪天都把所有生意都放下，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回转。所以我们看到当然那一天不是单单你禁食就什么都不做，我强烈建议，或许不单单在赎罪日里边禁食的弟兄姐妹，或许你在平时的日子，你会有一些操练禁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心，当天不是单单饿着就坐在那边想，有时候你不知不觉想了其他的东西过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哪一天亲近主、专注在身上的一些事要可以做的。我仔细想了一下，当然你就是不能上班那一天，因为我跟妻子有时候都会谈到，我们想进食的时候必须要不能上班，那天你上班的话，你其实只是饿着肚子，因为你的心专注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没有办法可以好好停下来，因为进食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完全的投入在一个圣洁的跟神亲近的时间点里边的时候，你没有可能说在上班的日子进行进食，这是非常难。我觉得可能国小不是很多，所以大家，我劝大家，要是你平时有进食的一个操练的话，努力把那天真的是请假空出来，进行一个好好可以放下一切来寻求神心意的一个时间点。所以那天你要决定刻苦己心，寻求神的面，放下工作，专注在他的身上。专注你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读经朗读神的话语，你可以赞美，用神的恩膏的诗歌，你可以唱灵歌。我的意思是你有你的方式进行那个你跟神之间那个特殊的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你可以默想，你可以用方言祷告等等等等。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来说，我不会就停在哪边，就单单是想东西，有时候你不知不觉什么东西都会想过来，什么念头都会过来，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准备好的一个当天怎么去过那个禁食的时间。我特别建议就是用灵歌、用诗歌来开始，然后进入的大量的一个读经的时间。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要有一个默想跟回应的时间。你在做禁食的时候，不是单单我赞美我悔改，你必须要有一个对神一个回应。我觉得刻苦己心 让我看到他有一个字根的意思是回答，这个回答让我会想到你不是单单好像空寂的自己，那天不是说我平时的那样的状态，你还会跟神有一个特殊经历的，以后你会有一个回应，你会对他产生过去可能平时没有过的一种，对自己可能有一些我犯错我做错的地方，我重新开始，我不要在同样的错误里边纠结，这是一个重生的标志。这个重生代表你不会再在同一个错误上边犯，再重犯，再犯第二次，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应，这个回答对神一个 response，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你在这段时间里边所得着的。或许有人想到我因为某一些课题现在在我生命里边很困难，遇到一个困难的事情，你需要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有人会通过进食神捐助，求神求问神的一个心意。但我也想在这个机会分享一下，进食也有他的一个被献祭的地方，因为神他有他的主权，他要怎么行在你的生命里边，他有他的主权。有时候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通过进食就是会让神改变这个环境，或是让神改变他的心意，成就是偏向我想的方式去跟着我走。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神有他的主权，我们只可以通过进食说我谦卑在你的面前，我算什么，我 I'm nothing， 我不是一个什么值得夸口的人，主你才是我的神，主你才是我的王，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的当中，让我愿意可以明白你的心意，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神。所以那个进食的状态是以他高举他为大，他被高举我必遂为，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进食。我觉得刻苦己心的一个心情，并不是说神你来救我，神你来帮助我而已，这个心情。所以我盼望通过这个今天赎罪日这个想这个状态去思想一下，神为什么分别这一天出来让我们好好去经历一下怎样的位分。要不然你其实在平时的忙碌的工作里边，或许你是一个很熟悉的环境，或许是你就觉得我是很顺利的，或很容易怎么怎么样的，包括你挤在一个什么的氛围上边也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每一年一个时间，起码一个时间，你要回到那个原点上边想，回到起初，神怎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神怎么把你带到现在的光景上边去。要不然你就以为这些都是我自己得到的，这些都是靠我自己拧到这个位置上面去。不是，不是，本来我们都是不算是什么，到今天这个位分，今天这个光景全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自己的带领。所以我盼望我们再去想这个刻苦己心的时候，或是你再一次有进食的预备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把这个心情再一次回到神的心意的当中，去寻求他要我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进食的方式。所以我刚才提议的一些进食的方式是个人的意见，我就是意见就是说不要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好容易就被其他的事情外边的声音会分享你的专注力。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套 schedule， 就是你的那个安排，就是让自己哪一天我要好好专注在神的身上。不是单单不吃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吃东西可能是很重要，因为你会饿肚子，你会身体有反应。对于一些人可能你要我一天把电话放在旁边一碰都不碰，可能对他来说很难， 你要看什么东西对你来说已经被他控制住的时候，你就把它放下。睡觉、休息，或是困，还是什么要看什么，或是要听什么，成为你的一个，你大部分的专注的时间的话，你没有办法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或许你要进那个东西，都有可能。所以不是单单想到啊，进就只有进食这回事，可以进不同的东西，就是你经常会花掉你很多时间专注力的地方上边。OK， 这个我相信大家可以尝试挑战一下。下一次你要进行一个跟神亲密的时间，你必须要画出一些我现在很容易分享我专注心的东西，把它完全的放在一旁，好好专注在神的身上。今年的很快我们的七夕节的节期是在5月16号，今年的5月16号的黄昏开始，到超级节期是吹角节，是七月的初一，神的立法的七月的初一，是2021年的9月6号星期一的黄昏开始。赎罪日 Yom Kippur 是七月初十日，就是今年的9月15号星期三的傍晚开始。这些日子我们好好记住，就把那天可以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真的好好专注在神的一个时间表上面去。好，那我等一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亚伦的圣衣。亚伦的圣衣在之前神有吩咐亚伦的圣衣是怎么做的，我分享过一个图片，就是最右手边的一个是很华美的，是为荣耀为华美，因为里边是一个白色的四马布的内仆，以外外边还有一个外袍，那个外袍是男士线，只是线有金的线，包括他的胸牌有很多的宝石，是一个非常华美的一件衣服。但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好好注意神吩咐他当天服侍他的穿的衣服稍微有点不一样。在利未记16章第4节里边写，要穿上丝麻布圣内仆，把丝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出丝麻布带子，头戴丝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沿然后穿戴。所以你看到他外边那个外袍，那些金的牌等等，不是在当天要到祭牲所的时候所穿的。等一下我会再讲到他会更换衣服，但是在当天赎罪日的时候，他要服侍的时候，他的服侍的装束就不一样。我觉得是回应到刚才神说你们要刻苦己心，他要卑微，他不是平时的那个就是哇很大放光芒，大家都专注在他身上的那一个。所以你会注意到是大概是全白，也代表洁净，代表无罪。当天在利未记里边讲得很详细，大祭司亚伦那天要献赎罪祭，为他自己献一个公牛，然后要是同时为了他的全个家来献上这个公牛。我们等一下再读到下边哈。我会现在用口头讲一讲他当天要做的事情。确实你要知道当时他要献公牛，以致他要把血带到祭牲所的时候，整个会幕没有可能有其他第二个人，就只有大祭司他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你好好几次去读到这个陀拉的时候，到他献完自己的赎罪祭，献完白馨的公山羊以后，神吩咐 OK 现在可以了，要是他们所献的蒙悦纳以后得洁净以后，他自己 还有他百姓得洁净之后，其他祭司才能到进到会幕里面开始帮他做其他的服事。所以这件事情你会想到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这个事情也会让我想到耶稣啊，他是也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也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的时候，他这个事情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担当，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完成，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帮助。所以讲到大祭司亚伦那个时候早上他要献一个公牛为自己还有他全家赎罪，他会安守在这个公牛的头上面，他会怎样说，他说耶和华啊，我和我家都行了过犯和罪愆，得罪了你，正如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写的陀拉说，我现在读的是利未记十六章三十节，因为应在节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所以亚伦是根据陀拉的吩咐安守在这个公牛的头上，相信主啊，因着这个公牛成为我们的代罪，让我们可以得罪洁净，脱离一切的罪愆，然后亚伦就献上这个赎罪祭了。他并且要把这个公牛的血还要带上香炉、火炭、香料，把这几样带到幔子里面。所谓幔子里面的意思就是至圣所，不能随便进去，一年就只有一次可以进去的地方。在至圣所内，或许可以看到这个图，大祭司是穿着白色的细麻布衣服，他叫在香，把香放在这个火炭上面，弄成很多的这个烟云，是很大量的烟云去遮盖这个施恩座，他不能直接去看到神的施恩座，他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弹七次，这是献公牛的一个步骤。然后他要出来，下一步他要把自己的罪还有他全家的罪赎完以后，他要出去，他要宰杀这个公山羊。这个公山羊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赎罪祭，是两头公山羊，这个两头公山羊，但是是一个数，一个单数的赎罪祭的一个数量。所以神看这两个公山羊其实是一个祭来的，是一个赎罪祭来的。他要为这两级公山羊就监究，一祭归耶和华，一祭归阿撒色勒。那这归耶和华的公山羊，他要成为赎罪祭，他的血也会带到至圣所，在施恩座上，也是跟刚才公牛一样去弹在上面和前面。当这个过程结束后，亚伦还需要为到圣所行赎罪礼。因为我看到这里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圣所也因为在百姓当中被误会了，在利未记十六章十六节里边说，当献完公牛、献完公山羊，下一步他要为到这个会幕得洁净，来把刚才的公牛的血、公山羊的血涂在祭坛，他在那个坛的四个角上面。当这些为会幕得到洁净以后，这个时候其他的祭司才能进到会幕里边， 就是说神已经悦纳了亚伦跟他百姓这个赎罪的时候，这些祭司才能进到会幕的当中。当我在想所有的事，所有的捷径都跟血有关，当我第一次读到圣经，当有人告诉我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我那个时候似懂非懂，因为我 在我的脑子里边，血为什么可以做几样多的事情，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当时的我只会明白血就是血嘛，就是人身体里边或是动物身体里边流动的一个给它生命的运在营养的一个工具。但是当你回到陀拉，你回到神的法则的当中的时候，你才能明白所有的东西得洁净都必须要通过血，一个无罪的牺牲的血才能涂抹过犯。当这个最基础的概念你明白以后，你才知道为什么耶稣啊，他需要流出他宝贵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等一下会再分享一点，但是这些概念并不是说要是教会里边只单讲新约，单讲耶稣所做的事，全福音的话，你缺乏很多亮光，就是本来神的心意，他的律例典章，就是要靠着这个血才能涂罪，才能涂抹过犯。当你把这些连起下来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他的牺牲，他流出的宝血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运用他的宝血来涂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盼望今天可以通过一些这样的想法，就是思考，我们可以更深的去明白耶稣他所做的一切，他怎么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成为我们永远一次过就可以赦罪的那个祭牲，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但大祭司把这个会幕，我相信会幕本来就是圣的，但是在因为在这个会众的里边，他也需要再一次得洁净，再一次成圣之后，就是另外一集供上羊，就是同一个赎罪祭的那个要献给阿撒色勒的那个供上羊，同样大祭司要按手在他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都跪倒在这个羊的头上，之后就派人把他送到旷野里边去。这些都做完了，现在都到利未记的16章23节里边所讲，那边是怎样记载亚伦要进会幕，把他今生所食所穿的示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这里好像那个没有注意的话，我读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挺震惊的。陀拉很有意思，他说在牲畜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我在大胆的想，哎呀，主啊，要是忘了写穿上衣服，他会不穿上衣服出来吗？但我感谢主，我在好好去查考这个这一句话的时候，在英文的版本 NIV 英文的版本里边说，他 put on his regular garments， 穿上他平时的衣服的意思。哦，原来咦，不是说我们这些平时的衣服呢，是说他平时在神面前服侍的那一套为荣耀为完美的衣服， 再重新穿上，然后出来，才在线上要吩咐规定的燔祭，为自己还有为百姓要献的燔祭，再重新穿回去，因为你的罪已经蒙悦纳，你的罪已经蒙赦免的时候，他要再一次洗身体，换回平时他在神面前服侍的那一套衣服，去祭属以下的献祭。我在这个时候在琢磨，在思考，啊，主啊，这个赎罪日很特别，祭司他会换衣服，他要洗身体，他要做这个步骤，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意思在里面吗？当然，我们刚才讲到刻苦己心，他当天就是会把自己放下、谦卑下来，到神的面前蒙赎罪。我在想到我们的耶稣啊，他自己本来就在天上，在跟阿爸父一起，从开始的时候他就得到一切的荣耀，但是他竟然为了人的缘故，为了成为他们的赎罪祭的缘故，他把他一切的荣耀先放下了，放在天上，他自己卑微到一个地步，取了人的身体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卑微到成为一个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当他成就了把他自己献上，成为一次性永远的赎罪祭以后，也说他自己再一次升天，再一次恢复他原来完全的荣耀华美的这个样式。所以我看到在这个时候，单单大祭司他当天服侍的服装，我会想到我们的永恒的大祭司主耶稣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时候，他也经历过好像类似的一个光景，来到我们的当中，谦卑下来，然后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献上他自己，流出他的宝血。所以这是这一次在赎罪日里边的一些思考当中，我读到一个有时候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一个名称，叫阿撒瑟勒。或许过去我们都有在这里分享，今天或许我也有一些领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陀拉里边说，为拿两只羊念旧，依旧归于耶和华，依旧归于阿撒瑟勒。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几活着的公山羊献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欠过犯、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把结罪都跪在羊的头上，接着所派支援的手送到旷野去。当我查考希伯来字典，这个阿撒瑟勒他是的翻译是 goat of departure， 就是离开之羊的意思，他这个羊是要在离开他们当中的。在一般英文的翻译 NIV 也好， King James Version 也好，是 scapegoat， 是代罪羔羊的翻译。但一般犹太的传统，他们是这样理解，这个 us 是崎岖的意思，加上 el 神的意思，是一个很崎岖的山崖，从哪里山羊会被退下去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个山羊他做的 有两只公山羊，一起就是要献为赎罪祭，他会的学会带到至圣所里边赎罪，他的头、他的皮、他的肉不能在会幕里边混淆，他要搬到会幕以外，在 camp 在那个营的以外一个圣洁的地方把它全烧的。至于另外一只，这是同一个赎罪祭来的，这个一个山羊，他要大祭司要把全百姓的罪归到这个羊的头上，然后派人把这个羊带到旷野去，就是这个一个解释。这些罪从哪里来？或许就是从一些邪灵也好，就是说被诱惑，百姓他们不知道被诱惑去行一些神看为污秽的事，他们的罪通过这只山羊重新把它带回去，从哪里来的罪就回到哪里去，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你这些污秽的灵，你用各种的方式诱惑人去犯的罪，通过这头山羊羔把它从带回去，离开他的百姓的当中，回到你的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当我再去寻求这个阿瑟瑟勒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意思的时候，我参考到一个不是在圣经里边正典的以诺书，是相信是以诺他写下然后流传下来的。在以诺书里边有记载阿瑟瑟勒这个名字，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家的里边那个以诺书是英文版，我在网上找到有中文的，我就算是把它贴在上面。以诺书的里边第七章最后的第九节到第八章第一节里边这样写，这些圣洁的天使的首领的名字在下边，他们的首领是萨姆厄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多的这些是记载那些堕落的天使的名字。所以有时候你读到圣经，读到陀拉里边有一些不太知道的，可能是一些没有变到在正典里边的一些可以补充一下不太清楚的地方。其实以诺书里边就是记载堕落的天使，他们跟人类的女子就是交合生子，就成为巨人，是里边有一些这样的记载。里边所有这些堕落的天使的名字都被记下来，里边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阿莱祖阿，其实他的名字本来就是这个阿瑟瑟勒，但是是中文的音没有把它对上的翻出来，英文也好或是说其他的文献都是记载在以诺书，以诺的文献里边就是有阿萨瑟勒这个名字的记载。这些是二百个天使中最美的，生于的都是跟随着这堕落的天使呢。这个阿莱主要阿萨瑟勒教他们使用剑、用刀、用盾、护胸架及镜子，制造手术和装饰品，教绘画、收整眼眉石头的用法，选择各种颜料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阿瑟瑟勒或许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之一的名字。我自己的理解，在圣经里边包括耶稣的年代，耶稣所到之处都把一切污鬼邪灵都赶出去。我在那个时候都在想，这些污秽的灵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自己的个人的理解，其实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变成一个邪灵，他会诱惑人，他会抵挡神，他们的头路是佛或是我们称为撒旦，他就是 accuse， 他就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那一位，他会用尽一切的方式去让你跌倒，让你远离神，让你归向他，让你膜拜他，这也是敌基督他一直想用的方式。你看到阿瑟瑟勒他会向人使用的东西就是剑、刀、 盾都是用来打仗，都是那些东西。镜子我看到是可能是你喜欢美的，特别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这些东西你喜欢美丽吗？我教你怎么做镜子。你喜欢美丽吗？我教你怎么化妆。我看到其实他收紧眼眉，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用各样的颜料，你穿漂亮的衣服，谁不喜欢？我在这个里边，我真的突然就有一个领悟，这个阿瑟瑟勒，你可以理解成为就是带罪的羊送到那边，我也会领会得到，他就是一个邪灵的名字，他是其中一个堕落的天使，到当初到如今，他也是要挑动人的内心的那种渴望欲望，我要杀人，我要打仗，你叫我，你帮助我，这个邪灵他会教你一些方式来达到你的目的，同时也是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抵挡神，把你拉到他的空寂的当中，你没有他不行。所以等一下会讲到巫术，我相信你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需要对神律例典章的圣洁敏感，你对这些一切不属于神的东西，你会知道，你会明白，你会拒绝，你懂得拒绝，你懂得敏感。所以嘛，这个是个人的一些领受，特别对这个阿瑟瑟勒这个名字，或许会是一个邪灵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名字。我在准备这个陀拉的时候，我读不同读不同读，我发现有很多的经文在重复，包括神的圣洁也好，包括前你所写的几句话，让我觉得提到很多次。这个我觉得跟节奏的陀拉或许有点关系，想跟大家一点分享。这里讲到巫术，英文它翻译叫 familiar spirits， 这个 familiar 跟我们平时学会的 familiar 的意思有点不一样，不是单单熟悉的意思，这个 familiar spirits 是一个字来的，就是等一下再讲，比较恶心。利未记里面19章31节这样说，不可偏向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到，你要是靠近这些教鬼的行巫术的话，你跟他们有什么的关系，你会被他们玷污的，你的圣洁会被他们玷污的，所以不能跟他们有什么瓜葛。利未记20章6节这样说，人偏向教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斩除。所以在神的眼光看，这些事是行邪淫的事，是不干净，是污秽的事。神很严厉的说，我要向那人变脸，我要从这个他的百姓当中把他剪除。包括利未记20章27节里面说，不论男或是女，不论男女，是交鬼的和或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不但不能靠近这些人，神说在你的国中不能有这样的人，你要总要把他致死，用石头打死，是很严厉，神看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存在。所以刚才讲到 OK， 招鬼其实就是说，你看到其实在撒母耳记上28章里边讲到扫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记载，他就去找一个教鬼的，请他把撒母耳，帮我找撒母耳上来， 他要问神的心意，因为过去他就是这样，过去他就是什么事都找撒母耳求问神的心意，但是撒母耳已经不在了，他就请一个这样的人去帮他问，帮他求问。神非常不喜悦扫罗，就是在各方扫罗所做的事上，因为刚才头脑里边讲得很清楚，你不要跟他们有什么瓜葛，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很糟糕的一件事。基于这个无数啊，这些不会讲太多，因为是恶心，就是有关，不知道，就是啊，其实我不研究不看，我也真的知得很小，其实跟动物有关的，就是说有一些行巫术的人，他们会养一些动物，用就是也是通过邪灵帮助，然后去用这些动物成为他的手下，去帮他做事情。所以你看到有些坊间的电影哈，对不起，什么都好，用巫术的他们都会有一些动物帮他，包括追什么啊，包括飞过去什么等等等等。有一些先以前过去几年前很流行的啊，讲巫术的那些电影，很流行的小说，他们里边都是讲到这些动物的，所以不是很新奇的一件事，不是以前才有的事。包括在耶稣的年代也好，包括现在我看过圣灵的电影里面推荐讲的，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有些人还是在献婴孩的记忆在里边会发生。这些情况第一就会被误会，这些是神所不允许，是很肮脏的一件事。所以《尼微记》里边20章23节里边说，你们不能随从他们的风俗，你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最可怕的是，原来这是当地人的风俗，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这是他们的一部分，你到了他们那边其实都要赶出去，你不能学习他们的行为。所以神要把头拉赐下给我们，是懂得怎么分辨。你不懂得分辨的时候，哎，那边人都是这样做，他们都吃这个东西，他们都玩这个东西，我就跟着去玩一下没事吧。神圣的圣洁是不是开玩笑的？石榴之后，我看到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的事情，神的圣洁他会一杀即出来，他没有办法接受在里面的那个不洁，他会没有办法控制住。要是你是这样的一个误会的状况之下，所以这些邪灵他会用各种的方式去诱惑人，去说把你拉到他里面，我给你 power， 我给你能力，你听我的， 你跟着我的方法去做，你就可以成功。邪灵会用各种的方式诱惑你，或是去让你觉得神的话语打折扣，扭曲神的话语等等。在这段日子，我在准备这次的陀拉的时候，经历过两次，我听到一个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跟我说，阿毛 KK， 你讲的话有人听吗？我当时也很呆住，我心里凉了一下，这个话好像我的声音来的呢，我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吗？我当时真的想了一下，不是的，我不是要听我的话，主，是要听你自己的话，主，你帮助我，让我预备要讲的都是你自己的话，要听的人他会听。我只可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就醒过来，这个话应该不是从神来的，我只可以真的是回到头来，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想，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是跟这句话有关系吗？是从神而来的吗？ 我就把这个话挡回去。不是的，神的话会有人听的，神自己的话会有他的人去听的，不单是一次。我很震惊，我遇到第二次，在我准备的很在读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你讲话讲得不清楚，真的很实在。我第一秒钟是啊，我就是有点语言也讲得不那个，一天到晚都不怎么讲话的人，我怎么讲？有一秒钟我有点痛感，但是下一秒钟我就想，不是，我在准备当中不应该会有这些话出来的，我知道这些有情况。我这个跟神说，主啊，我觉得有东西在攻击我，打击我的信心，打击我在预备的过程里边，让我摧毁我，我拒绝。我不知道大家会遇到什么情况，我在尝试靠近神，我在尝试去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几年会有一些搅扰，让我瞬间是否是的一种状况，但是我只可以警醒，我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在想刚才的话对吗？刚才的话会从神而来的吗？我在想，或许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话，在你有时候不知不觉在你的生活圈子里边，或是你在一个人的时候蹦上来，我有时候会听见人家会说，你就是不行，你看又怎样了。哦，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从哪些恶者，是从哪些要控告你的人而来，还是从神而来。神的话语一定是带着把你提起来的那个能力，不是要把你打击的能力。你从这方面去想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辨别，这是爱我的话吗？不是，这是摧毁我的话。我要到神的面前，我不会听你的话，我要就只会再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我相信这些都很真实。一个阿撒舍勒，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所有的那些试探也好，所有这些不属神的那些扭曲神话语的话也好，我必须要懂真的话语才能辨别他的话语有没有被扭曲。所以在这个时候想到这些事情，会让我在神的话语上不能打结构。我是想到这一点，要是我觉得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的时候，你就没有自己的立场，你就觉得或许是，或许我真的不行，或许几次不行，我下次行，没有这个结构。神要我在这个服事上边的话，我要站稳我的位置上边。我退一步的话，仇敌就站在那个地方上面去，你就没有办法带他回去他的那个位置上面去了。这周听到不同的人的一些消息，让我也是挺忐忑的。就是据说我认识的弟兄姐妹的里边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边，他们都是感谢主，他们有很好的环境可以把他们送到一些基督教的学校里边学，然后就出现冲突。冲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陀拉的，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分别为圣，我们就不吃。特别利未记里边十一章里边讲的，不单单是猪肉，那些海鲜没有鳞的海鲜类，虾蟹螃贝类的东西一个也不吃，那些没有鱼鳞的那些鱼类也不吃等等。其实很多在这方面就跟学校有一些不愉快，因为学校就会攻击你，你是基督徒吗？怎么你不吃这个？我们基督徒都吃这个，你要吃 让他们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在想，当我妻子跟我分享这些事的时候，我第一句想到，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基督徒呢？因为你们的教义，所以叫做基督徒。我好好读我的圣经，里边给我的启示，神的约跟我有关系，神的约没有被取消，不是因为耶稣啊，他上了十字架，这个头了不要了，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什么都可以吃了。耶稣啊，在世上的时候，他守他的安息，他吃的东西绝对是分别出来。为什么现在你现在自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反过来觉得我们错了？当然，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跟智慧。我知道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做父亲母亲的家庭，在日本也好，他们在上幼儿园，在上学校，学校都会问你，你怎么不吃这个东西呢？是因为身体会有病的反应，就是说你吃了敏感往后会出人命的那种吗？他们会关心这个，但是他会坦白跟他说，我们就是根据我们所信的，就是有些东西不吃。我相信神会用他的方式帮助每一个需要的家庭，倒不如我就自己带我的饭盒不行吗？等等的方式，我盼望神可以光照，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习俗的，他们的习俗，他们做的方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们有没有自己好好想过为什么他会吃这个东西？我只想到但以理书里边的但以理跟他三个好朋友，他们是在犹太地里边被拐被掳出来的人，是最不起眼最低下的人，他们成为一个战俘，在另外一个国家里边把你拐过来，你一文不值，但是最后他选出来这四个人竟然被恩待说，我要尼布格利沙说，我要养你们三年，我吃你们吃我的菜，我的份。你学了我们加勒底人的学问三年，哇，这些孩子这里里边一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吧，应该觉得很开心吧。答应你就是他一个，他第一个先起来说，我不能以，我们来看看要不要。但以理经常让我觉得这个人太绝了，就是我们现代人需要学习的。但以理书第一章里边第五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设立。不干吃吃的，酒也可以喝，是王的酒。第八节，但以你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知道这些里边有可能他不能吃的东西，甚至这些东西是可能拜过他的假神的东西，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宁可保护自己，而不吃。所以求太监长允许他不玷污自己，神实当以你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受怜悯，等等等等。你看到第十二节，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蔬菜吃，白水喝。我单喝白水，我单吃蔬菜，给我们十天看看，试试我们结果怎么样。十五节，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身的一切消人人更加俊美肥胖。这个是一个心智立定心智的意思。你觉得是因为蔬菜是因为水的缘故吗？神要决定恩待你们这个心智的时候，他不把更好的要赐给你们吗？最后毕业生出来的有谁可以比得过 但以理还有他三个同伴呢，也不是吃的东西的问题，但是确实神要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在一些现象我们没有办法妥协，你一妥协你会兵败如山倒。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我们姐妹一起去看过一个电影叫沉默，或许其他弟兄姐妹有看过。这个电影坦白说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或是养分，但我记得里边有几个情景让我记住了反省。里边讲到日本里边在古代的时候，有宣教士来到全教，有些人信耶稣以后，他们那个时候是可能是耶稣教或是天主教，被迫害，要他们放弃信仰，不放弃的话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放在海边，让他淹死也好，让他太阳暴晒晒死也好，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不妥协不否认，他们就几天后就回到神的身边。有一些他们相信，我否认神的名，我踩这个所谓的一个耶稣的像的照片上面，不是一个否认神的否认我信仰的一个行为，他可以做，他就留着他的名，没事 OK， 你在众人面前公开宣告你可以踩这个相片 OK， 行，你可以走，你踩不踩 OK， 踩不踩你过这边。是这样的一个时候，被迫害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就是选择，他觉得我可以继续持守他的信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才没事。看到有些人他就因为这个的妥协，他没有这个能力在他里面再次发生，因为他在心里边知道他好像有一些做得不完美，他有些地方没有做到他可以做到最为神做见证的那一步。我不是说到某些人绝对是对还是错，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他有他的功课，神会在那个时候给你一个自己的判断的能力。但是我看到一些这个电影里边的人，他一妥协以后他整个都崩溃了，他没有办法再过他以前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你所要的吗？否认他的话，有一天或许你要重新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个刻苦己心的一个恢复的状态，或许。再讲最后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几年前我公司里边一楼是一个饭堂，一个大的饭堂，大家都在那边吃午饭，因为我们公司附近没有其他可以吃的地方，就只有一个饭堂。很感谢主，他们有照片图片，你看到什么你知道哪个可以吃你就会吃。当时呢公司有一个在印度有一个研究的中心，有时候会有印度的员工会过来这边一起开会或是培训。有一个中午我下去吃饭，我见到公司里边比较高级的人在陪伴着另外一个应该是印度来的一个来宾。理论上你招呼朋友当然就丰富的拿最好的菜给他请他吃客吧。我看了一眼我呆住了，那个印度人面前就是一碗白米饭，那个印度人面前连一个汤都没有，就是一碗白饭。我看了，我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深，我肯定就是说他是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不知道你的面食汤里边有什么，或是我们的高级员工根本解释不了里边是什么东西，其他菜他也不敢碰。我觉得他是给那个 领导人面子，我要一碗白米饭吧，就放在他的面前，动都没有动。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在想，当时还没到真的那么回归陀拉的一步，但我在他身上我看到一件事，在你从小长大的地方，或许已经有教导你，有些东西你不能碰，有些东西你不能吃。或许这个孩子从小明白以后，他到外边甚至出差，他不会觉得我自由了，没有人看我了，谁知道呢？我不是来讲讲这位可能相信异教的人，但是我觉得从其他的人身上，他这个立定心志跟随他所信的时候，我不管你是王在我面前坐着，这个东西我不要吃的话我就不碰。我想到丹以理跟他的同伴，我肃然起敬，我自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一个怎么的理解，在这方面可以有一个立定的心智吗？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一起走过来，一起都是相信神的话语没有废除，神的话语耶稣而来了，把它完全的成全。我们相信这是对我们到神圣洁的面前的一条唯一的通道。所以讲到想到阿瑟斯勒，讲到这些巫术巫术，我就想到世界用各种的方式，甚至觉得这是世俗的一般人都会做的事，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就吃吧，这个猪肉或是说虾什么东西，一把羊的东西，我有20样不能吃，我还有80样。 OK， 我们只有50样可以吃，我们还有50样。甚至那个人只有一碗白米饭，他还是这样高高兴兴的。盼望我们在一些时间里边可以真的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讲到之后最终的目的，神颁布了很多他圣洁的条例给我们知道以后，我们真的认罪悔改重生，从生之后我们怎么去活呢？这里讲到一些条例，我们活得很熟悉，或许有些人没有听过，其中我只列举了一点，就是我过去可能都不知道的，经赐血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拿赐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斩除。当我去在香港信耶稣以后，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啊，不能吃血。香港有很多粥，那些粥里面放了一些东西，他们不叫血，叫猪红，吓坏了，谁没有跟我说过不能吃呢？这里不是不能吃吗？你告诉我啊，耶稣洁净了，洁净，我没有感觉到。我们好好把耶稣讲的话前文后理好好理解，他在讲什么？他说不能吃血，血有它特殊的功用，血里边有生命。特别今天讲到赎罪日，讲到赎罪公牛、赎罪鸡生的血可以用来赎罪，神吩咐他的家中的人，你们不能吃。里边你会知道，后来神再次想，因为你们在埃及的时候也好，或是你准备要进入得地为业的迦南地也好，里边的人就是这样行的，你们要警醒，你们不能跟他们一样，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禁止胡乱的性关系，利未记18:6-23的一部分，你们都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 为什么在你们以先居住在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他说不是我们的百姓而已，连你们当中的外人都不可行这些恶事，因为地会因着你受到咒诅被玷污了，你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地。所以上周巫师也提过，这些东西不是单单你自己知道而已，你要知道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行。最近这几年特别某些政权上台以后，戴局同性论同性恋等等等等的事，这是讲到他们男与男之间的一些关系一些行为，这是在陀拉里边很明显讲神所憎恶的。不是单单他行啊，他做的他的事跟我没关，不是，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不能行。我们知道以后我们都不出声吗？这是都是神的子民应该有的事。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看到川普这个领袖上台的时候，他有他的各方的情况，但是他构筑圣经的一些核心的价值，他绝对反对这方面的立法。我看到现在包括日本列国在不断的在蠢蠢入动，在这方面有不同的一个条例的改变，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神怎么圣洁，我们同样要怎么样圣洁。还有一些圣洁的条例我选了几项，利未记的19章11到26节里边，你们不可偷盗，不好意思，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要小看这些条例，说谎你说了一个都不对，一个都不能说，你用了一个你要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不能妥协。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上周讲过那个舌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能恨弟兄，我可以，原来他说他犯的错，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要告诉他，要不然他在罪里边你也同样要担他的罪。所以这个提醒需要有充足的爱，不是说就意味着指责，乃是你要知道他错的地方，让他回转过来。再说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教，这些都是现在很多人很流行的一些占星啊星座啊等等，听说这些都是堕落天使里边他们的一些所谓的智慧教导，他把他教导人，因为你要听我的嘛，我给你这个能力。人有时候不知不觉被他带走，所以这里再次提醒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节奏陀拉里边反复讲过很多遍，我们必定要记在心里。这个好像是一个命令一样，你们要圣洁，你要回到神的身边，你成为他的孩子，你重生得救以后，你能不圣洁吗？这些圣洁怎么做呢？你看看他的律例典章怎么做，你告诉我他已经废除了，那我怎么圣洁呢？我做什么呢？我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怎么叫圣洁呢？他做什么都可以，那怎么叫圣洁呢？那里面是做什么一回事呢？我想到这里是有一点想到我们的耶稣啊，他所做的，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流出的宝血为了是要救活我们的时候。所以今天我领受的这个题目，我们真的真实的重生了吗？我们回到原点，到那个赎罪日赎罪你得救的那个时间点，再好好想一下， 我怎么去遇见我的救主耶稣啊？那个遇见是单凭因为有人跟我说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你接受吧。还是我真的明白我的肮脏，还是我真的明白耶稣啊他的宝血的功效，再一次回到原点去明白我是怎么去得赎的。耶稣啊他付了多大的代价，为了你的缘故，为了我的缘故，他把他自己的荣美在天上他放下，来到人的当中，为了检视陀拉他自己是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的咒恩不是白白的，他的咒恩不是廉价的。让我们真的好好去再回想我们是怎么的一个现在一个光景，不要等到赎罪日了，我们巴不得每一时每一刻就在现在，我们检查，我们去审查自己有没有一些过去我跟神或是跟世界做了一个妥协，我给自己一个舒服一点方便一点方式，但是神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呢。旧的我以前的生活方式已经死了，我确实是一个新生的生命，并且我要过一个成圣的生命。或许我们来一个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把你的陀拉打开清楚在我们的面前，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你提醒我们要刻苦己心，我们要张杯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来到地上成为了代罪的羔羊，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主，你通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告诉我们，靠着耶稣啊，哈马西亚，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一次过的救赎永远有功效，我们因着他也成圣了。主啊，这个羊他带走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啊，你担当了所有的罪，主耶稣啊，你不像在地上的大祭司每日每年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再为百姓的罪来献祭，因为他耶稣啊他自己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并且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今日圣所就成了永远的有效的赎罪价。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蒙到你的怜恤，蒙到你的恩惠，我们确信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灵住在我们里边，要是有任何恶者的控告他来反问你，神的灵真的在你里面吗？我抵挡他，我确信神的灵就在我里面，我接受耶稣啊，然后成为我的救主。那一刻耶稣的宝血就已经留在我的身体里面，我已经成为圣洁，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神是爱我的， 再有人说神不爱我，没有人爱我的话，这是谎言。他必定救我救到底，他不会从不会给恶者把我们夺去。主啊，确实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重生，我们经历到一个圣洁的成圣的过程的当中，愿意你把你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各样的圣洁的条例成为我们很兴奋很高兴很喜乐去遵行的一些圣洁的条例，不是吗？主啊，这些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可以让我行的，行在这些圣洁的条例的当中，你会喜悦，你会接纳我，你会愿意，因为你说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烈火。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带着 passion， 带着热情，当我们再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有反应，能够回答，能够回应神的一个状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珍惜并且持守你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明白你陀拉话语的宝贵，你陀拉话语的真理。或许世界用各种的方式来抵挡，来让我们却步，主啊，让我们学习你圣经里边宝贵的仆人但以你以及他的同伴。主啊，我们高举你的圣名，我们相信你的供应，你的临在是超自然，是超乎一切可以用逻辑所想的。主啊，我真的想到这个赎罪祭，这个燔祭白白的在火里边烧清光了，对我对你其实有什么用？不是很浪费吗？但主啊，你确实有你自己的一个方式，是超过我们逻辑的方式，让我们真的可以放大我们 脑袋里边一点点去容纳，去装进主啊你的圣洁，你圣洁的陀拉的话语，给我们真的可以去明白更多，明白更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